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我们甘甜如蜜系列第七课哈、哦，我们下周就来到了第八课，我们今天正式的走进了第七年，哇哦！感谢主，没想到一走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已经是第七年啦！哇，我的天哪、啊！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如果说你在第一场课、哦、第一场课就在我们当中和我们在一起的、哦、然后呢你就在聊天框里打个七一下呵呵，第一场课就在的，哇，新人第一场课就在啊，哇哇，馨香跟随，甜蜜守灵成长，树荫清新罗椅，专心哈拿创意清福音，Jemima， 感恩自由，加薪切慕，丰盛生命奉献渴慕，哇哇，使你第一场你们就在啊，你们 OK， 感谢主，我们正式的走完了满六年，正式进到第七年，哇哦，感谢主，感谢主，呜、哦。哇哇哇哇哇！感谢主，感谢主！哇，原来那么多是已经一起走在一起七年的哈、哦！感谢主，第一场就在哇哇哇！好，感谢主啊！其实我在其实我这几天我在做一个动作哈、哦，我做一个很有趣的动作，就是，我联系我身边哈、哦、一些他们比较是按着耶和华节期过日子的，也对圣经比较认识的。那我讲的不是传统的圣经认识啊，我讲的是真的在这个时代读懂圣经、明白圣经、了解圣经的好些牧者或者传道人或者一些的很资深的领袖哈、哦，我就有问他们说，哎，我想问一下哈、哦，安息年呢，如果说按照圣经的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我想问一下哈、哦，我问了好些哈、哦，你想知道答案吗？有谁知道答案吗？有谁知道？你想那个，我问了他们，他们将会回答我。你大概觉得他们会怎么回答我吗？有没有啊？我跟你讲啊，也跟你讲啊，我问了好些哈、哦，他们的回复是跟我讲说，安息年哈、哦，如果你讲到要回到圣经，按着圣经的版本呢，其实在我印象当中呢，真的可能有听过的零零散散的，可能有一个牧师做，两个牧师做，或者是如果按着圣经那个版本哈、哦，是完全不种不收，然后呢让土地完全休息的，基本上他们跟我说是好像没有。我的天啊，那我就真的是很想去找出答案啊、哦！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要想。那我也问说，哎，那么呢？我们看到常常我们听到牧者休息嘛，第七年牧者就是进入安息年，就是休息嘛。那我们可以理解为牧者完全放下服事，或者是牧者是适当的接受服事，或者是应该怎样？其实也没有答案。那么呢，我就问回另外一个问题，我说，那么呢，如果平台开始了六年呢，第七年应该怎样？我简直是收到的是，其实他说我们从来也没听过嘞，也没看到人家这样做嘞，所以到底我们应该要怎样？所以我觉得我又在用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哈，感谢主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趣啊。老师讲的我自己都不懂要怎样哈，但是没关系，我们有很强的蓝防卫士，我们很强的师副长、五师副长哈。记得12号之前哈，告诉我下，哎，你们祷告过后，哎，主的带领、主的感动应该是怎样啊？所以我们在探讨，我们在里面寻找一个答案，到底。哎，如果按圣经的标准，我们应该做的是怎样的？怎样的一个叫安息年，应该是怎么过啊？怎么走啊？所以我们一起去寻求，我们一起去找答案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哈、啊。好，感谢主哈、啊，我们正式走进第七年，今天也是甜蜜杀手第七课，叫祝哈利路亚。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四点啊，现在的祝是啥？过后呢，事业、工作、品质，还有居住。 好，那首先我们先分享第一点呢，那现代的居住哈，现在的居住是什么意思哈？那现在的居住呢，我们看到如果按中华民族古代的居住呢，是讲一个人如何活在四个核心方面，简单说是人活在世上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与日常方式，这就是衣食住行哈。所以我们大家每个如果中华民族对住衣食住行一点都不陌生哈。古代人衣食住行大概我们能看到是这样，我们有讲过就不讲了。现代的衣食住行呢，我们看到呢，其实今天的住呢，我们就讲了，有讲到现在的衣不只是穿得暖啊，穿得遮体啊，但是它。现在的是讲到品牌、时尚、形象，食呢是讲到不只是饮食，而是美食，而是餐饮，而是咖啡文化。住呢讲到的是已经不再是平凡的居住，而他讲到的是包括工作、事业跟生活空间。行呢是不再是出行的行，而是交通、手机连接哈。那么呢，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住放在工作呢？工作放在住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的衣食住行里面，工作要去供应的部分最大的部分就是住哈，所以呢，住不再是物理空间，住是包括家具设计啊。然后房产、共享空间，包括是讲到可以扎根，所以工作可以带来这样的安全感、归属感。工作的目的和比例，很多时候离不开房子哈，所以我们就放在这个住的部分哈。那么呢，所以呢，现代的住是包括居住品质还有事业啊。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讲到现在的住了哈。那现在的住呢，其实讲到家哈，它绝对是人心最深的一个渴望哈，或者是我们讲，如果其他的种族可能是人心最深的渴望之一，但是如果讲到中华民族呢，哎，那你就真的是会发觉，中华民族对住对。家哈，真的是特别的执着的哈，所以中华民族的家不仅是房子一间，更是安全、身份归属，还有一代传一代。有家可归是安全感，有地方扎根是归属感，有自己的空间是身份感，也是尊严。所以这就是中华民族哈，所以难怪我们在这个房子哈，在家在中华民族特别有讲究啊。所以大概我们能看到呢，如果说是王帝住的地方就叫殿，帝王跟王妃居住的地方王妃就叫宫哈。那么呢，宫贵族居住的产业我们叫府哈。官员居住的地方，我们叫滴滴滴滴滴滴滴哈。然后呢，如果说地主的，我们叫宅哈。那么呢，如果说平常老百姓住的，就叫家哈。OK，所以呢，我们看到不一样哈，包括我们中华民族，包括也是有官庙御寺殿，然后呢对吧？这个字读，我也不大会读啊。OK，那包括我们有厅阁楼厢寺仓馆营，然后厦房房方，然后呢祠，然后衙，所以呢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特别对这个居住的地方特别讲究哈、哦，多一个装饰，少一个装饰，那个意思都会是非常不一样啊、哦。那么呢，家是人心最深的渴望，因为人真正渴望的从来不只是拥有一栋房子哈、哦，而是拥有一个称为家的地方。 所以这是中华民族的，很典型的一个家哈。那么呢，这渴望本身是神放在人心中，因为神自己就是一位立家的神，所以诗篇68篇第八节说，神叫孤独的有家可住。但今天呢，这山这个住呢，已经是不再是平凡的安居乐业的住哈，不再是安全居住家的住哈，它已经是被扭曲成为三个层面，就是事业、工作、品质过后身份啊。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呢必须工作拼命，因为我们要。有一间房子，我们就会贷款，我们就会还贷，我们就为了维持房子，我们供房，我们还款，我们维持生活，许多人不得不拼命的工作，所以房子甚至成为人生最大的压力或束缚啊。所以我们需要事业或者工作去维持。接下来第二呢是品质哈，所以呢我们看到我的家有好。有多好，仿佛代表我的生活品质，还有人生是否成功。我的房子有多大、多漂亮、多高级，仿佛代表呢我的生活品质，还有人生的价值哈。那接下来是身份啊，就是你住在哪里，几乎决定别人怎么看你。我住在哪个地方，仿佛代表我是谁，地址慢慢成为身份的标签。好，那么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讲呢，那同样世界还是用这无聊的老套路，继续用这三把刀，同样的三个入口哈，来到悄悄的来到去进入我们的心，把我们当成战利品掳去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世界的三把刀呢，当然包括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精神的骄傲这三个哈。那么呢，如果我们看回的话，那么当然肉体的情欲，我们知道它是属于是出于肉体，出于。老我的一个欲望哈，眼目的情欲是贪念而引发的，是视觉的驱动的欲望哈。那么精神的骄傲是比较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就是夸耀跟炫耀。所以大概这三个就是这样分，就很容易明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点呢，我们刚才讲的事业、品质还有身份呢，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的回到这三把刀的话呢，那肉体的情欲它是比较是就是说一种安全感啊，我需要。上班，我需要工作，我需要还款，我需要维持我的生活，所以它比较是属于肉体的情欲啊。品质呢，它是比较是比较，还有呢攀比，所以呢它比较是一种是叫眼目的情欲。那么呢身份，它比较是我住在哪个地方，所以呢它比较是一种的精神的骄傲，身份的认同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你看到吗？行神二者用着同样的方式，然后呢住用着同样的方式啊，包括一他也用着同样的方式，都是用这三把刀哈、哦。所以，我们今天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分享的是事业跟工作。一般上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房子，那么呢，在今天的社会离不开的就是贷款啊，要么是跟银行贷款，要么是跟朋友借贷，要么就是跟网贷之类等等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到去贷款啊，所以我们就得无形就得去工作去赚钱，然后呢，让我们可以维持着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哈，所以我们看到。方法呢，他来到金夺我们的方法是，就是它是三层里面金夺中最深沉重的一层啊。所以第一啊，我需要一间房子居住啊，过后我就需要贷款或者我需要借钱，过后我就负债，负债过后我有房子好了，我需要装修房子，因为我要品质，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我就需要继续工作赚钱啊。过后呢，我又需要维持维护这个房子。哎，我跟你讲，房子有很多东西要需要维护的，好不好？所以我跟你讲啊。 自从我住在我这间家哈，我跟你讲哈，从我住进这个家的时候呢，我们的发展商很好哦，他给我们4年的维修，就是讲说4年你的家里有什么问题，你叫他来修都不用钱。所以这4年里面，我告诉你哈，我的第一间厕所呢漏水，上面漏下来，我叫他来修；我第二间厕所漏水，我也叫他来修。然后呢，我是在我的窗口哈，那边漏水，我又叫他来修。然后厕所的那个什么管漏水，我又叫他来修。然后呢，刚刚才前几天，就发觉到我的厕所的哪一个管可能爆了，然后呢又要叫人家来修，所以我跟你讲，修来修去，修来修去，浪费的不只是钱呐、啊，浪费的是时间呐、啊。所以维护一间房子，维持一间房子，其实你会发觉，那个时间真的，你知道，如果上面漏水漏到你的家，那么呢，你要做的这个整个过程呢、啊，去来到去借钱啊，去维修去什么，哇，你花起来都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事才能处理，所以你觉得哇，所以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尽量就是带着很感恩的心哈，所以每次有很多这样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恩，感谢主啊，所以我太太就非常的非常的乐观哦。他说："感谢主，漏水，漏水证明说什么呢？证明说，水是代表钱，所以代表我们有钱啦。我就讲说，哇，你这个也太乐观了啊！但是就是跟大家讲，就是维修啊，各方面啊，等等哈。那过后呢，我们就会继续搏命的工作来还贷款，来维持，所以事业的捆绑就更深哈。所以中华民族呢，其实对家或者对房的执念呢，是可能世界土地上这么多的种族当中，对有房有车，有房有家这个概念呢，可能中华民族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哈。那你看到中华民族哈，结婚要不要买房啊？不买房不结婚，对不对啊？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感谢主呢，我的岳父岳母呢，当时我结婚的时候，他没有要求我买房，也没有要求我要给聘礼，也没有要求我要给什么什么什么又金又银又什么，所以感恩我就娶到很棒的太太哈。所以你看，结婚买房，对不对？那过后呢？生孩子要买房吗？生孩子又要买房，因为呢房子不够住了，要更大一点点了。生一个或者生2个又得买多就得就得来到提升再买一间房啊，对不对？那过后呢？孩子读书要买房吗？又要买房，这次要买学区房的时候了，对不对？那过后呢？孙子出生又要什么？又要买房因为要准备房子给孙子，来到什么呢？来到娶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中华民族对房的执念所以我们华人社会人生仿佛离不开一套房。长大了想着买房，谈恋爱了要求买房，结婚了必须买房，生孩子了要换更大的房，孩子读书了，为了学区买房，孩子结婚了，再帮孩子买房，孙子出生了，又想着换更大的房，一生奋斗几乎都围绕着一栋又一栋的房，这是不是中华民族？这是不是我和你？哎，我想做我们的种族呢，对房的执念哈，对这个产业的这个爱哈，真的是真爱哈，不是一般的爱，是非常的爱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那这个是调查报告哈，这调查报告。所以我跟大家讲呢，我讲这个东西呢是有根有据的哈。按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的调查呢，城镇居民家庭居住拥有房是96%， 均户是大概每个人有1.5套房，我说我这样厉害啊？那这个是中国人民银行啊。然后呢，西南财经大学呢，它的调查报告说，在城市居住，拥有房呢，最高的时候达到89.68%，超越世界平均的水平约60%啊。那么呢，近年的估计呢，中国的城市的家庭自有住房率呢，长期的超过80%，约有20%城市家庭拥有2套房或以上，城镇约有70%居住自有住房哈，整体的话90%，相比国际比较呢，美国的拥房率是64到65，日本的是61到62，德国的是42，英国的是64到70，所以呢，我讲说，就是说应该是名列前茅，所以呢，绝对有数据可支撑啊。所以呢，我们中华民族特别爱房子啊，特别爱有一间家哈。所以我想呢，这可能跟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习性、一个习俗是息息相关哈。所以你看，我们的家呢是有屋顶的才有家哈。那我们的安呢是有什么呢？人在家中得平安哦，所以看到室啊、宅呀、居呀，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都离不开。所以我想，可能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对房子的一个执念了哦。所以呢，房子它不再是建筑物，而是家的象征。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家不仅是一间房子，更是一个安全、一个身份、一个归属，还有一代传一代，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么呢，世界它怎么用房子来争夺我们，来掳掠我们呢？那世界呢会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哎，我们就是说，我们出来做工要买房，我们谈恋爱准备买房，结婚一定要买房，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就让我们就是会去买房没有钱啊，怎么样？贷款，贷款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到呢，贷款竟然是资本家的一个阴谋哈，奴隶我们未来的十几年、20几年，甚至30几年。今天其实贷款呢，已经最高可以贷到30年，他们已35年，他们已经在计划着，在检讨着要把它推到40年。所以40年的话，就是说我们一出社会，我们就被一个工作捆住40年，最好是捆住。如果捆住的话呢，我们就乖乖上班，我们就乖乖一天跟着一天的去打卡上班，因此我们没有时间去思想，没有时间去想着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或者想着自己创业，或者想着自己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什么的启动，所以呢，当这个房贷一压下来，我们就在那个循环里面一直的什么呢？一直的来到跟着那个的老鼠的圈圈在走，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其精密的属灵陷阱。世界先用住的压力让我们负债，那等下我会解释哈。当然，我并不是说反对我们贷款买房，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等下我要解释哈。那世界会用住来到去的压力让我们去负债，因为你要结婚，所以你要买房啊，或者因为你要生孩子，你要买房啊，然后呢，再用这个债务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完全的锁死，让我们永远没有余力去跟随神。或者没有余力去跟随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打个比方，如果有一个人，神他呼召是成为一个企业家的，但是问题是，他一被债务锁住，你说他还敢出来拼吗？他还敢出来 闯吗？他还敢出来冒险吗？显然他就是不会。所以这不是一个阴谋论，这是一个事实哈。或者我给大家看这个这套的电影呢，是这套的连续剧是叫《新闻女王》哈。所以当时候呢，王宗泽呢，他就是代表资本家哈，所以呢，他是进到新闻界，他不懂新闻的，但是他就怎么样做呢？他就是一个资本家，他知道怎么玩资本，所以呢，他就用这个叫手表办公室政治来到去什么呢？来到去剥夺，来到去控制他的下属。你看啊、哦，这个，我觉得你看了过后，你会发觉哦，原来他们是这样做的哈。好，
如
他
何
就
警告？麻烦你
带
在
着他
电
的
话录
下
像
属
上传
副
掉
总
啊！
监啊，来到跟他讲说：“哎，你已经升职了，
找
买
出呢个
个
罪
手
名嘅
表
就
吧。
叫我唔识住呢
”
条
他
盘
说
线
什
嘛，
么
系
呢？
嘛？
他说
我
手
咪接
表
触
这个
上
东
攞
西
个，我
太
电
贵
话都
啦，
喺
你
佢
也不懂，不知
上
道
集都
我
喺我身
一
边
个
啊，
月赚多
始
少
终上
钱。
落个落
他就
啊，
跟他讲
系
说，
堕落个落啊。
如果说
人一始终系懒、躺平、不思进取，
就是如
都
果
系
你
唔
没
够
有
钱嘅，
你现
困
在已
期
经
咯，
到了
个个有所追啊，
副总
即系
监，
边个借钱
你
俾出
要
嚟
来
嘛，
到
跟住
赚
做好
得
自
更得
己，
体，
叫公司
然
加
后
人
呢，
工，
就买
最
一
紧
个
要
贵
管
的
好
手
自己
表
嘅地
吧。
盘。
然后
你下边嗰班友啊，
他就讲
就呢个
说，
物体嘅，
如果
个个相夹咯，你估到你唔住你，全
买了
部
这
走一
个
条
手
数，
表，你就
你系咁
更
先，
加有动力去什么去赚钱，更加有
我出
动
去啲钱。
力来到鞭策自己。
我哋依家打仗，
所以
大家
他
如果唔
开
使收到
始
warning letter 嘅，
就
麻烦
是
做好自己本分，
站着
报
那
啲真
个
嘅新闻
副
翻
总
，OK？
总监的岗位，
寻
就
日见
是
到记者同你加
非
埋
常
十粒
的
饭，走，
交叉的
点样可以留住啲人？等佢供
那
标
所
供
以他
车
讲
供
的
楼
这段
咯，
话，我觉得特别有
用
意思哈。他说呢，你要怎么OK？那他后面他讲说什么呢？你要怎样留着一个人，
点样可以留住啲人？
永远成为你的下属呢？他说让他供表、供车、供房子，
等佢供标供
所以
车
用
供
这样的
楼
现
咯，
实来到套
用
住
现
他
实套
们，
住
他们想走都走不了。
佢哋。想走都冇得走，
我们再来一次哈，他说，
要供车供楼咯，
要怎样留着一个人，
点样可以留住啲人？
让他供表、
等
供
佢
车、
供
供
标
房，
供车供
用
楼咯，
现实套住
用
他
现实
们，
套住佢哋，
想走
想
也走
走
不了。
都冇得走。
所以你看这个的一个一个，这个是他在这个电影他演示的是一个资本家。所以资本家就是来到用很多广告，用很多方式让你去买一个你根本买不起的东西。过后他就告诉你说，哎，你来到去贷款，那你贷款的时候，你一套就要套这么多年了，所以你就一直套这个圈子里面，你就一直是得一直的被逼。被掳掠，跟着这个系统去玩哈，所以当然我没有反对贷款买房，绝对没有反对，但是我要解释清楚，他们真的是用这套方法去套人，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怎么可以在这样的世界，然后呢不被这样的东西去套牢呢？其实是可以的哈，所以圣经里面呢，我请灵感大声来帮我们读一下，大声的来读一下。
箴言第22章第7节：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
所以我想呢，这个经文呢是写得很直接，贷款如何成为属灵的枷锁？哦，它就是不断的让我们来到什么呢？富人怎么管穷人呢？就是让他欠债，欠债过后呢，他就成为我们的主人。那世界的贷款系统呢，它怎么玩呢？世界的贷款系统就是当我们贷款，我们就。贷款就让我们失去了时间的自由，因为大概30年、35年，你就得在这个贷款哈，你就得 得努力的来到什么呢？努力的来到去还这个债，你就一直什么呢？一直要去跟这个系统，你停不下来，你不敢停下休息，你不敢换工作，你不敢回应神的呼召，你不敢减少收入去陪家人，人生开始围绕每个月还款日的运转，这个债务开始管理时间，而不是神管理我们的时间，这就是贷款的一个运作，不断的，它让我们失去了时间的自由，这话当真。贷款呢，让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许多人选择工作，不再问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问这份薪水，这份工的薪水够不够我还贷款，同意吗？于是呢，贷款决定职业，贷款决定城市。贷款决定了生活方式，债务呢，慢慢成为人生的抉择，还有重要影响因素。所以这个是贷款让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我们，你没有选择，你只能是你在想着我要换份工，我想的不是。哪一份工，我也想的不是不是上帝旨意，我想的是有没有够钱给我还贷款，薪资有没有更高一点点。然后第三呢，贷款让人失去奉献的自由。当收入大部分固定于，偿还的贷款，面对奉献、宣教、慈惠、帮助有需要的人，心里常常只有一句话。以后吧，现在没有余力，不是没有爱心，而是没有自由。我想此话也是当真，也是如此。接下来呢，贷款呢，让人活在忧虑里面。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然而，很多人每天担心的是利率上涨怎么办，失业怎么办，生病怎么办，房价跌怎么办？房子本来应该是给人安全，最后却制造了焦虑，所以这个也是贷款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哈。所以，我们看到疫情的时候呢，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是给病毒杀死，而是很多的就是自寻短命了，或者是忧郁症犯了，或者整个人崩溃了，不是因为细菌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很多在贷款里面啊。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房子原本是为人而存在，后来人却为房子而活。于是，不是房子拥我们拥有房子，而是房子拥有我们。正如主耶稣所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位主。如果人的心已经被贷款、财富、资产牵引，他们就可能占据了原本属于神的位置。我想这个真的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了啊，哦，这个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啊。等下我会说基督徒可以贷款吗？等下我会回答这个问题啊。OK，那但是当然，欢乐也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贷款。也是可以，但是我等下会解释清楚啊。那圣经呢，并没有反对我们拥有房子，也不是完全反对贷款。当然了，你会讲说，哎，你刚才不是读那个经文吗？那个经文箴言不是讲得这样清楚吗？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对不对？所以呢，你不是讲这个吗？哎，对，我讲是对，我赞成，我赞成，我同意，我同意。所以我在这里呢，我是说圣经不是反对拥有房子，也不是完全反对贷款，它有一些条件啊，我解释一下哈。所以呢，就是简单说，神赐给人家是为了安息，神赐给人财富是为了管理哈。所以简单说呢，神并没有反对我们拥有房子是可以的，也是神的祝福，神也不完全反对贷款。那这个不完全反对贷款建立在这样的基础，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贷款，而是贷款有没有瑕疵我们，不是有没有房子，而是房子有没有占据我们的心啊！我觉得这才是重点。那么呢，给大家有一个规范，就这样： 当然，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我在这个城市工作需要地方住，与其给房租给房东，不然我贷款当房租不是更好吗？诶，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好，但是呢，它必须建立在以下这四个根基里面。所以也就是说，因为我在这个城市工作，我需要房子。那反正我租个房子3000块，不如我贷款也是3000块，那其实何乐而不为呢？对，是可以的，但是它必须建立在这几个原则。那就讲说我需要房子，所以与其去租，我不如买啊。但是呢，我要建立在这几个的原则：第一，能力胜过欲望，不要为了面子买超出自己能力的房子。第二。需要胜过虚荣心，买的是适合居住，而不是向别人证明成功。第三是自由胜过捆绑，贷款不应使自己长期失去奉献、服侍、帮助别人和回应神呼召的自由。第四，神乃是依靠，真正给人安全感的不是房契，而是神的供应。真正稳固的不是房地产，而是神国。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的基础里面，我们是可以满足这四个原则的话，其实我是不反对贷款的，因为你是有需要，你不是投机，你也不是是一个炒房，你是我真的有需要，与其给房租，不如我来到去。贷款，然后呢，买自己的房子，我觉得这是可行的。但是你必须满足能力胜过欲望，需要胜过虚荣，自由胜过捆绑，还有神仍然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所以简单，我在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啊的精英讲座里面，我有分享过，理财的一个基础是1333策略，也就是说10%是十一奉献，这个不用讨论的，30%是保障、储蓄跟投资，30%是衣食更新。30%是住和娱乐，所以如果说我们的住原本跟娱乐原本就是，住跟娱乐原本就是30%，如果你的月供是在30%，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但是很多人是为了虚荣啊，或者为了其他的原因，他就。贷款的还款是直接把你撑到你的工资的80%、60%、50%，那么就是不应该。所以阿美讲这个很好哦，需要和想要不一样啊，所以你就是要明白这个原则。那么呢，你贷款我是不反对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能力是在300万，我们偏要买。1000万，那么呢，那个东西你就发觉你就是牢笼着了。如果你是在你的贷款的还款是在你30%住的这个行列，你就牺牲掉你的娱乐啦，你又找很多娱乐是什么呢？不用花钱的啦。那么呢，其实我是不反对的哈。所以呢，我觉得这里呢，我们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呢，10%的11%，30%。蓄跟投然后呢，30%的衣食行，还有30%住跟娱乐，其实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然啦，就是说必须满足刚才讲的那个条件，那么呢，我们这么做就 OK 了。所以呢，大概给大家3个症状啦，说明我们已经是被这个的房贷或者是被这个的债务已经是捆绑了。我们能看的第一个症状是无法休息的罪疚感。就是每次一想一买了这个房子过后，买了这个车子过后，在休息的时候、陪家人的时候、参与团契的时候，心中都会想着我应该工作，我应该赚钱，这个事业成了主人的状态，这个是已经严重了。第二， 奉献成了第一个被削减的项目哦，因为我财务这个压力现在很小，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呢财务的压力一来，然后开始就是先什么呢？先跟神说神啊，你改次再收吧，反正你这样有钱的、啊、就这样啊，所以这个如果这个部分也是严重了啊，那第三呢是孩子认识父母的工作多过认识父母的信仰，或者是换个角度，或者别人认识你的工作多过认识你的信仰，那么呢，就证明也是严重了。所以，如果你在这三大指标看到，如果说你因着贷款这三个指标都超标，那就讲说这个贷款这个的房贷确实对你是有比较大的影响，或者是有一点点是算是有一点点捆绑的状况了，所以这个我们得去深思跟思想了哈。或者我给大家一些真实的见证了哈，真实的见证啊，真实的见证呢，有一位弟兄哈，他是很成功的工程师啊，他贷款买大房子啊，又贷款装修，又贷款买车，每个月还款吞食了他的七成的收入啊，所以我就讲，如果在30%是可控的哈，那么呢，他开始就加班，退掉小组，退掉服饰，甚至连主日也开始慢慢缺席，慢慢缺席。有一天呢，他10岁的孩子问爸爸说："你信耶稣吗？"他说："信的。"为什么这样问？儿子说："我以为你信的是工作。"这个谢谢放耶华必为你打开天上的粮仓，按时降雨在地上，在你的工作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你。你要借贷给许多国的人，却不会向人借贷。当然啦，我是这样觉得啦，就是说，这样讲哈。就是讲这个经文，我完全赞成啊，我完全赞成哈。但是我想呢，就是说每位的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他的信心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过程跟走向。打个比方，如果你问我自己哈，基本上大概呢，我在我的前半生前半生我只是在存钱、存钱、存钱、存钱、存钱，我没有钱买房子，我就存钱、存钱、存钱、存钱，然后呢，存钱、存。存钱，我存钱存了十几年，然后呢，过后呢，我就买房子了，所以呢，我就没有贷款了。所以我是觉得，当我的身边的很多同学，他们都有自己房子了啊，我没有，我存了十几二十年，我存钱存了十几二十年，我存钱存了十几二十年，那过后呢？过后呢？到了是我的时候的时候，我就买房子咯。所以简单说，在我一路上有很多的人都开始贷款买房，贷款买房，贷款买房。但是我有这样的信心，我就想说，好的，我等，好的，我等，好的，我等，好的，我等。反正到最后，我就可以有自己的房哦。那而且我就没有过这个过程了。OK，那这不是重点，重点我要跟大家讲，你相信神多少？所以如果说有些你觉得你可以慢慢累积，相信神，神预备给你最好的，你就坚持，我就是不贷款，可以吗？我觉得也是可以，也是一条路。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每个人信心不一样啊，所以信心不一样，那么呢，你就跟着神的一个。跟着神给你的带领啦，因为这样讲嘛，比如说你说这个人生病了，那么呢，你说哦去看医生，另外一个人说不要看医生，你祷告可以好的，那你说两个都有对的部分吗？也都有对的部分，都有错的部分吗？也不完全错，也不完全对，所以就是你的信心所在了。如果一个人你感觉你生病，我祷告就能好，那你就祷告；如果一个人觉得神会透过医生的手医治你，可以吗？也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看信心的啦。我当时跟神讲说，神，我选了我会后悔，你帮我选，我不会后悔。 来，所以神就帮我选哦。所以同样的，我是房子的话，我很想要有房子，但是我没有自己的房子。那过后呢，我就存钱，我就存钱，我就存钱，我就存钱，我存存存。当然，我身边很多人都有房子了，都有很多房，我什么都没有啊。还是感谢主啦，这些年神真的给我在投资这块确实是，可能比较灵光啦，所以就是因为我存钱，我就投资，所以我有投资，我有存钱，所以它就是双向的发展，双向的发展到最后的时候，它就累积了一定的财富，我就把那个财富就移过来哦，所以呀，所以感谢主啦，哈利路亚。你对神相信多少，神就在你身上实行神迹多少。可以说阿门吗？可以说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所以你相信他多少就做多少啦。但是这个很个人呐。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在之前贷款的时候，我在更之前，如果说我那时候出来服侍，我就开始贷款买神，可以用这样方法祝福我吗？我觉得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啦。但是我相信神的是说，我说神，就是说，你是我的老板，你帮我解决一切。然后结果他真的是用很奇妙的方式了啊。OK，好，不是重点哈。OK，好，来，那这一句话呢，就深深的刺入他的心哈。所以他就花了近一年的时间，重新来到去整理财务，卖掉一些不必要的资产哈，来到减轻他的负债，然后重新回到教会，重新参与。于家庭崇拜，他说呢，我以为我为了家人拼命工作，但我才发现我失去了比房子更重要的东西，我失去了我在家人面前作为一个跟随神的父亲的见证。所以呢，债务可以偿还，但失去的岁月跟灵命代价更大。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哦！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这是我在神学院的一位同学啊。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是完全放下工作就直奔神学院，然后呢，到了神学院是又没钱。又 什么都没有，所以在神学院被神熬得很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完全没有钱呢，才去神学院。那教会就给500读书基金，所以500读书基金给学费都不够。那你说怎么生存呢？那这是我就生存。但是我的跟我同房的那个的同学呢，他是一边上神学一边做小生意，他叫心算的。好，叫补习心算，所以呢，他就每个周末回去教。但是毕业过后呢，我就回应神的呼召，走神路，反正都没有钱嘛，就走神的路啦，神就开路啦，就这样啦。那他的不一样，他就放不下他的小生意，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生意跟回应神的呼召挣扎，所以他挣扎挣扎挣扎挣扎挣扎。我服侍神一年了，两年了，三年了，我安利传道了，我服侍神4年了，5年了，10年了，我安利牧师了，我开始带自己的团契了，我开始建立平台了，我开始怎样了？他现在还是依然当年的他，所以很遗憾，到今天他没有回应神的呼召。生活与品质也很重要，但失去了神命的呼召。代价更大，同意吗？所以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如果说贷款到最后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回应神的话，那么呢，何必贷款呢？就完全相信神，神会预备就好了咯。所以呀，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就想起自己累积、累积、累积，投资、投资、投资，过后呢，开始哦，累积、累积，赚、赚、赚、赚。过后呢，哎，就是说，我看他的家，他帮我来到什么呢？帮我来到做对的投资。其实有时你做对的投资啊，其实胜过你工作赚的钱呢。好像打个比方，在那个不讲了，不讲多了，这个部分了。OK，感谢主啊。OK，好，那如何胜过呢？第一，我觉得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哈、哦。如果我们正在债务的压力下，三个实际的属灵建立，第一呢，重新把神放在债务的首位，不是等到贷款还了再给十一，再给奉献，而是先承诺承认神是供应者，从今天开始，哪怕是小小的奉献，都是信心的宣告。神，我承认你是我真正的主人。不是这笔贷款， 先把神重新放在比债务更加重要的位置，更加重要的首位。这个是第一，我们可以做的。第二呢是操练，够用的满足哈。提摩太书呢，然而敬虔加上知足，心便是大力的。知足不是放弃追求，而是拒绝让欲望成为我们生命的价值者。所以我们要学习操练，知足，知足常乐，反而在傻乎乎的时候，神祝福得你个更多哈。打个比方啊，我跟他讲，我就在讲很有趣的东西了，真的很有趣的东西了啊，大概这样讲啊。那我觉得呢，当你傻乎乎跟随神，神就傻乎乎的祝福你啊！不不对对对，当你傻乎乎的跟随神，神就智慧的祝福你。OK，其实我从踏入祖国还没踏入祖国，我第一份工作，第二份工作做，到了我真正有自己的房子，可能是20多年过后。但是这20多年，然后呢，我看到身边有很多的人，贷款买房，贷款买房，很多都贷款，基本上都是贷款买房啦啊。那么呢，我就什么房都没有。每次出去听他们讲房子，我酸溜溜的。但是我就想，OK，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就继续走他的路。那继续走他的路的时候呢，我有收入，我就收了，那我就投资。啊，收了，我再投资，收了，我再投资，收了，就是这样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房价基本上最低的时候，疫情的时候是房价最低的时候，我们本国是啦，疫情的时候哈，我们房价基本上最低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就把我所有过去的投资、过去的存款全部拿出来买房，那我就有房我自己的房啦，我自己买的房啦，我就这样我自己买的房啦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就是说，你看神知道那个时间点吗？人家买在最高位，疫情前买到最高位，因为他们能买嘛，所以人家那时疫情最低、最最那时价格掉的。掉了好多，掉了100%，我们国家掉了可能20多30%啊，那我就买了，我就买了。那么那时候买的时候就是，你就没有太多的压力，也没有什么，你就很自然的可以啦，这样。OK 的，这不是重点了，这不重点了，大概就告诉大家，就是说你相信神，神就相信你，神也做神迹在你身上。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今天没整理太多的资料，因为等下我讲，我怕我讲错，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咯。所以如果说打个比方啦，如果说那时候我就跟很多弟兄姐妹讲，我说如果说你现在是在撑着的时候，如果你听到这个姜它过世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准备看房、准备买房了。那时候我是跟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这样讲的，所以其实差不多那个时间啦。OK 啊，不讲了。OK 啊，第三，OK 来，就是在你的时间表里为神守住边界啊。所以简单说，就是无论财务压力多大，守住主日崇拜啊，就是安息日聚会，然后呢，守住家庭祷告，守住你在神面前的安静时间啊。所以如果你压力越大，那么呢，你越不可以放弃去团契、去教会啊。然后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灵命的还款计划。你先还给神，其余的他会供应你哈。腓立比书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感谢主哈，哈利路亚。OK。接下来呢是品质或者叫精致生活的掠夺哈啊，那么呢我们看呢这里品质呢这里呢我们知道它比较是属于眼目的情欲，就是一种比较跟攀比啊，所以呢居住是我们住在哪里？那么品质就是我们如何住。今天有一个文化现象叫做精致生活，对不对？家里的每一件家具 都要有品味，厨房里的每一个电器都要好品牌，装修风格要配合当下流行趋势，卧室要有氛围感，客厅要有设计感，这就是我们讲的品质。那么，如果你不相信，我问下大家哈，那我们凭良心的，接下来我给你看的每一个图画，你就告诉我你会选左边的或者右边的哈，很简单哈。来，第一张图画，你会选？如果你有得选择，你要选左边的房，你的房子还是右边的你的房子？哎呦，肯定是右边呐、啊，谁会选左边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讲说，有些东西不需要教。你大概看，你都明白了。我们天生就有一种的，美感呢，或者天生一种的想要，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种叫品质的生活咯。所以我是不反对品质的生活，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可以。但是如果你的经济能力不许可，那么呢，其实可以在品质跟现实里面取舍一个平衡，那么呢，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有价值哈。啊，第二个来给大家看的，如果说给你选要左边的或者右边的厨房，你要选哪一个？我问一下，肯定是右边啊，对不对？只是现实打脸，我就选左边的，没办法，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事实啦，这也是一个事实哈，对不对？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就是说，我们都很想品质，但是问题是，现实是怎样，我们也要接受啦。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两者你得取舍一个平衡啦。所以同样的，给你左边的主人房或者右边的主人房，你要选哪一间呢？啊，我们当然选右边的啦，谁要选左边的啊？感谢主，庆幸说他负责装修啊。OK，好的，你很好。OK，来打，那给你选左边的水跟右边的水，你要选哪一个啦？我跟大家讲的，那一般上啊，如果说正常的话呢，都选星巴克，对不对？正常的选星巴克。但是当然啦，你上了甜蜜系列，你会知道哇，这个甜的不好，这个甜的不好，不要，甜的不好啊，对吧？啊，OK，好，那么呢，那给你选右边的福建面或者左边的牛骨头，你要选哪一个呢？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讲说不用教啦，就是你会发觉人里面就有一把尺，自己会做一个想要品质的选择，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啦哈。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的生活品质代表我们这个人的品质。我们住得精不精致，反映我们有没有格调，有没有品味，有没有成就，有没有成功。我想这个可能是真正的一个状况，所以里面多多少少都是想哇，要精致一点啊，要品质一点点，所以精致生活，所以精致生活基本上成为今天每个人的追求，对不对？哇，网红每个都是。看你成不成功，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有的话就叫成功，没有的话你不是很成功。所以基本上这是世界打给我们的一个假设，打给我们一个假象。你要有这样，你才叫精致，才叫有品质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世界打的一张卡牌哈。所以呢，品质就是精致生活的一个掠夺哈。那么呢，这是消费主义最隐藏的形式。他呢，不只是要我们消费产品，他是要我们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且把这种生活方式当成我们生命的证明。所以很多的这个网红，很多的明星，我的各方面就是这个款的，因为什么？到最后就是要消费。你可以花，你原则上你可以花100的，他就弄了品质，让你花1000。原则上你可以花10块钱吃个午餐的， 他要你花200块去买个金子，所以这就是世界的一个掠夺的方式了哈。所以呢，品牌的重派的状态呢，就是他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品质文化对基督徒灵命的侵蚀哈，通常是缓慢而温柔，没有人会忽然宣布我要拜舒服为神。但是它就是这样慢慢的发生，怎么样慢慢发生呢？简单说这样，第一步，我只是想让家里好一点，合理吗？合理啊！你的儿子来跟妈妈讲说，哎呀，妈妈，我们这个家呢，这个，哎呦，这个装修啊，有点旧了哈。啊，就说，我们拿个2万块、3万块来装修一点点啊。所以你说我只是想让家好一点，合理吗？合理啊。那第二步呢？好一点需要更多的钱，所以我需要更努力的工作。这个什么呢？这个是可以理解，对不对？可以理解。第三呢，是为了工作，我减少去团契，减少去侍奉，减少家庭时间，开始妥协啊。第四步，我买了更多的东西，但总觉得还差一点点，欲望就升级啊。第五步，我的生活完全被提升生活品质这件事所主导，这就是被掠夺了啊，被金夺了哈，被掳掠了哈。所以那你看，这个是合理化的发展。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发生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不反对品质。如果说你赚很多钱，你要好的品质，你就好的品质。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赚很多钱，就是说简单啦，你赚1000，你就买100；你赚10000，你可以买1000；你赚10万，你可以买10000，那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赚1000，我们要花10000；我们赚换10000，我们要花10万，这才是问题哈。所以这就是世界用来金夺我们、掳掠我们了。所以圣经里面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他第一讲到迷，讲到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哈，那么呢，他这里讲到想要发财，他用的是渴望钱，渴望丰富，渴望丰富供应，渴望富足或者企图。有钱，计划有钱，意图有钱，都可以在他的翻译哈。那接下来他讲到后面，他讲到说跌入网罗，网罗他所用的是试探、引诱、尝试。那过他用的是这里讲到无知有迷惑哈，他所用的这里迷惑是陷阱或者机关。那接下来呢，他所用的私欲是渴望或者是贪欲。所以大概我们能看到这所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合理化的发展到最后会达到的一个果效了啊，然后呢，这里他所用的动词就是落入啊，落入，empipito 啊，就讲到是跌落落下降低被毁或者落在审判之下，所以这不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而是渐渐下沉的过程，就像慢慢潜入流沙里面，所以这就是一个合理化、很害怕的一个东西啦。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圣经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啊。那我们看到当时神是用士师来带领以色列，其实。神给以色列的方法是跟世界不一样的，是神亲自带领以色列，他是透过士师来到带领。但是呢，他们呢就不要，因为他们慢慢显露了世界的风化、世界的文化。他们说呢，我们说现在你儿子跟撒母耳说，现在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我们像列国一样，看到吗？以色列人希望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他们的，有王治理以色列人。根本就不是上帝的心意，是上帝看他们既然想要，就给他们吧。 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讲说呢，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是神这样的带领他们，透过这么多神迹把他们带出了埃及，进到了迦南美地。但是到最后，他们却慢慢的显入世界的文化里面。他们看到别人有王，他也要有王。同样的，我们今天看到世界的品质怎样，我们也慢慢显进去。所以我要讲的是，他们不是缺王。是想要跟别人一样，这正是眼目情欲催生的归属渴望。看到列国有什么，就想要自己也有，好让自己属于那个标准。所以这就是品质到最后让我们显露的一个泥潭，显露的一个危险。够用。和超过够用的是两码事。那我给大家看这段经文呢，你会觉得有点讶异哈。那其实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圣经里面呢，有讲到神给我们祝福，丰盛的、丰满的，很好。但是你要记得，圣经也有跟我们讲说，路加福音说呢，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里的家道丰富，他所讲的什么呢？他家道丰富原文哈，原文呢，parousio，它的意思是有剩余的，超过够用的，充充足足有余，丰盛超过一般所需。或者超过够用的，所以耶稣啊在这里所说的够用啊，所说的够用啊，他所说的够用呢，他的意思是什么？生命的意义不在乎拥有超过够用的东西，这才是这里最好的翻译。所以简单说，我常常跪神祷告的时候呢，我说主。我常常祷告的富足，并不是说主你让我像百万富翁一样，我从来没有不会跟神求说我要成为百万富翁，因为我觉得成为百万富翁过后，我就不会有自由。我不想我出去跑步，我需要有保镖跟着我。我不想我上个厕所，我需要保安在里面做检查过后我才能进去。我不想我到哪里需要围着一堆的保安，我不想这样的生活，从来不是我想要，我希望是自由的。所以，我跟神讲的是这样：我希望呢，我要用钱的时候呢，就会有钱。所以就是讲说，我没有跟他求我要百万富翁，我跟他求的是主，就是你让我要用钱的时候，我是随时要用钱就可以有钱的。我就跟神这样讲，我就觉得这样就够了哈。所以呢，在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呢，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你拥有的超过你够用的啊，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简单说，我觉得生命当中够用就好了啦。就是说你要去以色列的时候，忽然间哦就有钱让你去以色列了。你忽然间买个电瓶车的时候，就有钱买电瓶车，我觉得就很好了，不是吗？太有钱，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枷锁，对我啦。当然，每个人的护照不一样。如果神呼召你是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的，那你就做百万富翁。但是你要知道，他让你做百万富翁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到最后你只是金钱的管家？你需要做百万富翁过后呢，让这个钱可以奉献给他的国度去做工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东西哈，神生命的意义不在乎拥有超过够用的东西，我觉得这就非常好。所以呢，所以呢，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富足，也不贫穷，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饮食用，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的神的名。所以我跟神。我跟神说，我希望我并不贫穷，也不富足，要的时候就有，就 OK 了，我觉得这是很好哦，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讲到这里呢，有那个讲到，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其实我做了一个系列，是叫 Yes and Amen 系列，是跟阿门系列。其实还没机会跟大家分享哈，是跟阿门系列，我觉得是很针对我们生命的虚假来到开刀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跟世界太像了，我们太多的虚假在教会，太多的虚假在讲台，太多的虚假在你跟我之间，以致神没有办法靠近我们，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太多虚假了，我们整天玩那有的没的虚假的东西，到最后呢？哦，你会发觉，玩到最后，我们跟神也搞虚假的，神就不想理我们了，不是就这样吗？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哦！所以，精致的生活文化专门生产不满足，所以呢，精致的品质，生活文化的逻辑就是永远是够用是不够的，你要更好。所以这跟天国的逻辑是恰恰相反的哈。天国的逻辑是什么呢？是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超过够用的东西。所以呢，如果多余的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多余的他的家很需要，我觉得就很 OK 啊。好，感谢主。所以精致的生活没有问题的。老实讲，如果说你想过精致的生活，或者是品质的生活，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花的比赚的多很多，这才是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有美感，但是你在现实跟美感。品质跟现实里面要取舍咯，所以到最后还是回到理财基础1333嘛，对吧？所以你不能说我赚10000，我要花100000，或者我赚5000，我要花8000，不可能嘛。所以你跟着1333策略，如果说可以，你很喜欢品质，你就品质吧。但是有一种是叫廉价的品质嘛，也是很好，不是吗？所以真实的见证跟大家分享了啊。有一位弟兄呢，他是室内设计师啊，他每次他的家呢，每隔几年就会重新装修一次，追求最新的风格。有一次，他的孩子问爸爸：“爸爸，我们为什么一直换家具？”他一时语塞。他回到房间，对着镜子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那一刻，他第一次意识到，他花了无数的时间和金钱去装饰一个外壳。但他自己的内心多年来已经荒废了。他后来在教会分享：“我的家越来越漂亮，但我的灵魂越来越空。精致的居住从来无法填满灵魂的空洞。所以，如果你花10个小时去装修你的家，你也应该花10个小时去面对你内心的灵魂，不是这样吗？”阿门，阿门，阿门。接下来呢，我们要如何胜过呢？OK，那第一个，我跟大家讲，第一个来，我请今天的主持人来帮我读一下啊。那你大声的读进大家的生命里面啊。
把打扮的时间换成召见神的时间，可以每天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我在镜子面前打扮化妆的时间，跟在神面前跪的时间哪个更长？彼得前书第3章3到4节说得很直接，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OK，好，我们在这个问题呢，你就要先问问自己哈。每天你在对着镜子的时候，你就问自己：今天我在镜子面前打扮化妆的时间，跟在神面前跪着时间，哪个比较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OK，好，感谢主。所以你的品质这方面没有影响你太多了，清醒。所以呢，第一个比较影响比较多。来，我继续请请这个灵感帮我读一下啊。
这个月把一笔原本要用在提升家居生活品质的钱转为奉献或帮助有需要的人，看看我们的心有什么感受。知足是一种属灵的操练，不是天生的性情。腓立比书第四章11节，我学会了，无论在什么状态都可以知足。
阿门。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很实际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去做的。这个月真的，你要把你原本想提升家具或者生活品质的钱，不要讲多了，就讲说这个月你准备要喝2杯星巴克啦。2杯星巴克多少钱？2杯星巴克应该一杯。有没有30块啊？30块是吧？差不多。哎，我跟你讲啊，我们国家，大家等一等啊，小狗们啊。就是我们国家就是因为之前不是抵制星巴克吗？然后星巴克就开始减价啊，所以呢，星期一买一送一，星期四不管你选哪一杯，一杯10块，所以喝得很开心。OK，不要了不要了，因为OK 不是重点 OK 好 OK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拿你喝2杯星巴克，你这个月准备要喝2杯星巴克，你就咋拿这2杯星巴克的钱去来到帮助有需要的人，然后过后呢，你再看看心里有什么感想啊。来，接下来第三，居住啊，或者地址的一个掳掠哈，所以它是比较属于一个精神的骄傲啊。好，这个时代呢，你住哪个地方已经不再是地理位置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名片。住在哪一区，住在哪个公寓，还有几楼，面积多大，附不附带泳池、健身室，这些细节已经成为现代人衡量身份跟阶级的隐形标准哈。所以孩子上课，第一个问题问的是你住哪里，朋友聚会话绕来绕去总是离不开你家是哪一代。新婚夫妇最大的压力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房？有房成了现代人成功的标准。定义之一，没有房好像人还没有到位，所以我记得呢，这个事情呢，大概这样哈、哦，大概这样讲啊、哦，我在好些年前呢，那时候就到欧洲，对不对？那欧洲有时候，那我就很好客嘛。然后到欧洲，如果看到亚洲人，我就尽量会跟他讲话，尽量跟他说话聊天哦。那过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就遇到一个亚洲面孔的，我就问说：“哎，请问你是哪个国家来的？”哦，当时对方看了我问他，他给我的回复：“新加坡。”我那种很自豪，甚至自豪到有一点点觉得好像鼻子往天上飞的感觉哈，那我就觉得新加坡，OK，那过后呢，我就开始明白了啊。如果我们看呢，整个全世界的人均 GDP 比例，新加坡排名世界第四名，亚洲最厉害的国家，就是新加坡哈。所以难怪他会很大声地告诉我，我来自新加坡。然后呢，鼻子翘高一点，眼睛还瞥我一眼。我就想，很厉害的你新加坡。但是我过后才明白，哦，人家很自豪他是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就是人均 GDP 排名第四嘛，很厉害啊。所以呢。那时我就跟他讲说，我来自马来西亚啊。那讲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也没有，也不会特别觉得差，也不会觉得特别好，我就很普通，告诉你就是马来西亚啊。然后呢，我还跟大家讲一个事实哈。那我想问一下呢，如果你在大概疫情前哈，疫情前呢，你去出门，如人家呢，如果说问你哪个国家来？ 然后呢，基本上你讲中国来，他会觉得说，有一点鄙视你，看不起你啊。但是疫情过后呢，哇，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你讲，哦，I'm from China，哇，那些人会用别的眼光看着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原来不同的国家，不同国家的人民，他的国家。那个自豪感哈，还有那个自信感呢，是真的是有差的哈。所以我们看到，难怪啊，现在这是去年哈，我们看到中国呢，全球 GDP 排名呢是排名第二啊，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强大啊，对不对？然后呢，那如果你问下呢，请问你是哪个城市来的？那你会发觉呢，如果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来的，他会讲话大声一点哦。我是上海来的，我是广州来的。如果说你是哪个城市来的？我是新乡来的。哎，新乡是哪里？所以原来住在哪个城市，还是住在一线城市？或者是准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其实你会发觉也是有差。所以，我之前我以前我住在杭州，我没有太有感觉啦。但是我住在别的州的时候，我去了别的地方，我去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的，我常常会听到他们会好像说那一线城市不是三线城市看不起四线城市，二线城市看不起三线城市，一线城市看不起二线城市。那我就心想有咩？我都没发觉。但是他们很多人他们就会跟我讲这样的情况哈，说出我们的城市他们不认识。对了对了对了，所以你会发觉哎，原来住在哪个城市每个人的这个也会是。是一个不一样了哈，所以现在你又明白为什么大家挤来挤去都想挤上北上广深哈，所以你就是第一个名片不一样啊，或者我们不要讲这样远呐，不要讲国家，不要讲城市啦，就讲你住在你城市，你住在哪里哈？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呢，如果看这个地图呢，这个地图是哪里？你猜得到吗？知道哪里吗？这里是我们准一线城市排名。第一的杭州，有些人说它是排名全国第五大城市，就是北上广深过后就到杭州，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我觉得住哪个地方，我觉得也很好玩，对不对？我觉得今天如果你去住鹤岗，还蛮不错的，鹤岗的房价这么低，我觉得太好了，对吧？然后呢，我想问一下杭州的朋友。如果说你住在杭州，你住在哪个区算是比较什么呢？就是讲话可以大声一点点。不是拱墅区啊，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啊，我跟大家讲啊，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走过了这个中介，对不对？那个中介就介绍了房子啊。所以他就一直去跟我强调哦，我们的房子建在西湖区，建在西湖区，我们是在西湖区。那甚至有时我打电话去问就是说就是问这个修电脑啊或者修什么，我打去的时候他就讲那个我们是在西湖区，哇，就是那种很什么的，哇，就是很自豪，知道吗？很自豪的。这原来地址你住在哪个？地址，你住在哪个区、哪个国、哪个城市？其实呢，也是对一些人也是他的一个自豪感啊，也是他的一个自豪感啊。所以所以我觉得，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看到全球最贵的地皮呢，坐落在中环所以建的是 The Henderson 啊，对对对对，你讲你住我、啊、你住哪里？我住耶路撒冷，哇，每个基督徒会发光的看这里，那你就很自豪的，耶路撒冷就这样啊。OK，好，所以呢，住哪里就是谁，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的世界带给我们一个文化，所以为什么有些区那么贵，有些就是发展商希望卖得更贵嘛，不是吗？所以你住在哪里就决定你是谁。 你有没有房子决定你的身份，你房子的地址决定你的身价。所以我觉得，这话进入人心带来是什么呢？就是永不止境的攀比跟焦虑。住小房子的羡慕住大房子的，住公寓的羡慕住地房的，住旧区的羡慕住新区的，住新房的又羡慕别人更好的装修。这条路是没有终点的，这个是世界带给我们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很寒酸的房子、很简陋的房子、中等的房子、奢华的房子。所以我觉得哈，我觉得按照神给你的产业，按照神给你的资产，我相信给你是最适合你居住的地方。如果说打个比方，如果你只能神给你的是5000两，你就住5000两的房子；如果神给你2000两，你就住2000两的房子。我觉得谁会看不起谁呢？谁都不会看不起谁，因为神的安排一定是最好。所以我觉得足以哈。圣经说，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哈，所以我想真的，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了，哈，真的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做客的，哈，所以好像异地住在帐篷，因为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不是说不要买房子啊，我们要清楚的说，买房子有稳定的居所，这本身没有问题。神赐福给他的子民有家，这是好事。但问题是，当房子成了我们生命意义的来源，当地址成了我们身份的定义，当我们为了住某个地方不惜一切代价，那时我们就把房子变成偶像。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我给大家一些真实的见证哈，这是真实的见证啊。那真实的见证呢，我跟大家讲呢啊，一对的基督徒夫妇哈，他婚后呢，他们就住在很简陋的出租房，所以周围的亲朋戚友不断的给他们压力，就一直问说你们什么时候买房，什么时候买房？所以他们说都把婚结了，还住在出租房，太没面子了。好，他们在压力底下贷款买了一间超出经济能力的房，之后4、5年，生命完全被还贷款所主导，减少奉献，退出服饰，无暇祷告，婚姻关系也因财务压力而紧张。多年后，妻子说："我们买的不只是一间房子，我们买的是15年的捆绑。"所以这间房子成了他们生命中最昂贵的代价，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不反对有房，不反对买房，我也不反对贷款啊。如果说你按照刚才给大家的定义，你绝对是可以。但是如果说是因着面子的问题，因着地址的问题，因着要给别人看的问题，那我就觉得就不需要了哈，就不需要哈。再给大家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真实的见证啊，这是见证的是这位牧师呢，他的女儿结婚，所以他要给女儿预备婚房，他就回老家盖房子哈，说钱不够，只能盖一层哈。我就建议他说，反正你们都没有住在老家，那你就盖一层就够了哈。那么你够一层的钱吗？你就建一层哦，你就不需要建2层。但是呢，他就跟我说，整个村都是盖2层的，所以他说拿不下这个面子，坚持要借钱去盖2层。哦，结果为了完成这栋房，就只能跟亲戚借钱，然后几乎放下服饰，去打工，然后呢，花了很多年辛苦的去打工啊，又遇到疫情啊，然后呢，又得一直想办法去还债，所以我觉得房子本是祝福，若超过实际的需要，甚至让自己长期陷入债务，它就可能从祝福变成一个瑕疵哈。所以其实， 一层楼就够了，反正都没住，何必为了面子呢？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可惜哈，这样的话就放下服饰，我觉得真的，就是联名帮助我们了。我也认识另外一个牧师哈，他就在迎接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觉得现在的房子房间不够，要换一个更大的房子。我当时跟他分享说，我说如果现在房子还能满足一家人需要，不要急着啦，先观察一段时间哦。但是他还是决定要换更大的房，所以现在。他买这个房的时候是在历史最高位的时候，所以现在已经是掉到基本上历史最低位的时候，卖也卖不出，但是呢，贷款还是要还，所以我看到他枕头都白头发了，整个的皱纹都起来了，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他那种的压力哈，所以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最。更大的房，最大的房，而是不让房成为我们的主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世上是短暂的，真的短暂的。所以我觉得神，你可以跟神玩一个地步，就是说神，就是说，你要给就给，你不要给我也认了啊。但是如果你要给，我要全款的，你跟神玩这个咯，然后你会发觉，你跟他玩真的，他也会跟你玩真的。哈利路亚！有人说阿门吗？有弟兄姐妹会说阿门吗？你跟神玩真的，他一定跟你玩真的。哈利路亚！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跟他玩真的啊，所以我是用生命经历的这点，我真的跟他玩真的，我真的跟他玩，他也跟我玩真的，所以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你想到，如果那时候我是赶不及了，我在疫情前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还着贷款，但是因为疫情。所以你会发觉神真的做事太美了哈、哦，所以如何胜过呢？我觉得我们得问哦，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对居所的渴望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还是出于证明自己、攀比别人、弥补遗憾？我觉得得问自己这个问题哦。如果说我对这个居住的渴望，我是为了。这三点嘛，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啊。那接下来呢，也让大家来到去默想这段经文哈。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呢，圣经希伯来书13:14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把眼光从地上的地址挪向那座神所建造的永恒的城，我觉得这才是硬道理。世上只是短暂，如果他给你，你就哈利路亚；如果他没给你，也无所谓，天上也会有啊。所以，我们解决一下吧。我觉得解决一下啊。哎，首先我跟大家讲，主呢就给了一个比喻，他讲两种人哈，建立房子哈。一个是建在磐石，一个是建在沙土啊，所以风浪一来，沙土的就倒，而且倒得很大啊。所以世界的灵呢，用居住、用品质、用事业，诱使我们去一切来到去建造在沙土上，但是建在可贬值的房产上，建在会过时的装修上，建在随时可能失去的工作上。我觉得真的是不值得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我们专注焦点建在地上的房子，应该把焦点站在天上真正的磐石。所以世界会用这样的东西来到去诱导我们呢，就是事业、品质跟居住，让我们建造在沙土上。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呢，主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所以，但神的邀请是把生命建在磐石上，是那磐石是什么呢？是他的话语，是他的信实，是他自己。 是那从来不会被通货膨胀侵蚀、被贷款压垮、被经济衰退摧毁的应许。耶稣正为我们预备一个天上的家，那个家没有贷款，没有攀比，没有装修压力，没有地址的焦虑，那是一个真正的家。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我想呢，今天神邀请我们，把我们对家的终极渴望放回到他身上，把地上的家来荣耀他，而不是来证明自己，用我们的工作来服侍他，而不是来服侍债务，用我们拥有的一切。做管家，而不是做主人，因为我们是客旅，那真正的家还在前面，就是在上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本身很小的时候，因为家庭非常的不富裕啊，非常的在贫穷线挣扎，因为。父亲原本在工厂上班，那么呢，工厂那时候遇到了1982、83年的经济萧条，他被裁掉了。被裁掉了过后，他就从来没有真正，很认真的去上一个很正式的班，所以他就是会比较做一点散工啊，做一点的这个，等下做这个散工那个散工一样哈。那么呢，所以家境特别的不容易啦哈。那时候我们是住在一个出租房，就是出租的房子。那么呢，过后呢，我们拿到了一个经济适用房，政府的很便宜的，那时候政府的可能才6万块，不六七啊，6万块7万块马币而已啊，很便宜的啊，我们就住在那边，啊，然后过后呢，过后我们就很小的一个房了，所以就是也没有什么空间之类等等啊，很小这些房，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是还需要睡在客厅的，好像是啊，我记忆不是很强了，等下去问我妈妈一下，或者大概这样哈。那时我就一直很想说可以有自己的房子啊，我也希望有自己的房子啊，所以我从小就立志，我要自己的房子，我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从小我就立志了啊。然后呢，到了我14岁，我认识主了啊，我认识主了。那认识主了过后呢，我就追求主。过后我就知道生命有呼召，生命有呼召的时候呢，我就跟主说：“主，我知道我有呼召，但是呢，我本身呢觉得，这个牧者们太穷了哈，所以去读神学之类等等，我以后要自己赚钱，自己去读神学，因为我觉得做牧师太穷了。”我真的是跟神这样讲哦，那时候，那过后，我神就就就。就我就跟他讨7年的时间嘛，去完成我的学业嘛。那结果呢，他完全没听我的祷告，他就让我最没有钱的时候进神学，我就上了神学。进完神学过后呢，我在神学做童工过，我就进到祖国的怀抱。所以那时当我进到祖国的怀抱，我就跟神讲，我说神，我这人当中很想我自己一个房子，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走你的路是根本不可能有自己房子，所以我接受，我接受，我接受哈。我接受啊，那所以我就准备这生我就是没有房子的人了，我真的是这样的。那我就是投进了祖国的怀抱，然后呢，到很多的国家服侍侍奉等等等等。一开始我们进到祖国的时候，我跟你讲，穷得是叮当响，因为什么呢？有时你服侍完一个地方，他就给你2串香蕉，跟你说哦，感谢主神祝福你，你车费都拿不回啊，跟你讲。有些地方你服侍了3天1个礼拜，他跟你握手塞一个100块给你。感谢主，你就100块，也不错，100块，但是车费都不够啊。所以呢，当时候是在这样的过程走着走着，但是走着走着走着，走到大概一段时间，看到中国教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长大啊，越来越这个开始也不只是拿了，他们真的会奉献了。那过后呢，再走着服侍这十几年，神又带我到欧洲服侍，又带我到澳大利亚服侍，然后又到。 又到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各个地方服侍，哎，所以越服侍，你会发觉哇，神就当然就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等等啊，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所以我记得那时我结婚的过后，结婚了大概。好几个月过后，我记得那个早上，我就听到主跟我说，他说：“以诺，我今年要给你产业啊。”神真的跟我这样讲，那我听到那个产业很清楚，跟我讲的就是房子啊。所以大概过了几个月过后，哦，就有一个消息说，要给我这样的房子啊，要给我这样的房子，所以就有了这些房子咯。所以所以这所以就是这样了。那再次感谢主啊！所以因为我们的国家的房子其实本身就是比中国便宜很多很多啦，所以我们这里的房子可能你大概一个50万你都能拿到，一个不错的房子。如果政府的一些适用房的话，你可能只要大概十几万你都能十几二十万啊。或者十几万呢，都能拿到一个房子。我们这里的房价确实是比较这个啦。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当如果说你将自己献给神，当你走神的路的时候，你跟神玩真的，神绝对不会亏待你，神也绝对不会不理你，神也绝对不会不给你。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说，与其我们很努力的，去努力，倒不如我们真的相信神可以做他要做的工作。所以感谢主，我觉得，今天神真的邀请我们，把我们对家的终极渴望放回到他的身上。用地上的家来荣耀他，而不是证明自己；用我们的工作来服侍他，而不是侍奉债务；用我们拥有的一切做管家，而不是做主人。因为我们是客旅，我们真正的家还在前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想就是。他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最好买房子的时候，房价最低最高，我们不知道。他知道哈。如果我们真的保持着跟他的纯净单纯，然后呢，我相信在对的时候，他开这个路的时候真的很美。我就打个比方，如果说你在疫情前买房跟疫情后买房，那个的价格可以相差可能是几倍的，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呐。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了。但是当然了，如果说是你在疫情前买的房，我觉得也不需要太自责，因为什么呢？因为疫情前买有疫情前买的好啊，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样学习，我们也可以那样学习，所以就是想不管怎样，如果说你是在疫情前买，感谢主你选到好，你可以更早选单位，而且选到你要的单位，早买早享受嘛，不是吗？但是呢，接下来的时候你就得寻求神，神，我可以更加怎么快的将这个贷款把它还完？我这里根本在组织这个东西，上帝也会用新的方式去帮助你。所以我觉得不要自责，不要定罪自己，不要控告自己啊！任何东西都有好跟坏，我们人生就是在一场无数场的拔河，无数场的选择里面，我们做择决过后呢，我们成长，我们长大，我们成熟。最主要的不是做错的决定，最重要的不是我做错决定，最重要的是我做对还是做错决定，我都审查自己，好叫我不再做错的决定，好叫我继续可以做神要我做的决定。我觉得这才是重中之重。所以呢，往往这条道路，有时我们做错选择，有时做对选择，我自己也有很多对的选择、错的选择等等，所以我觉得没关系，不要定罪控告自己，真的。 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真的知道，如果说，诶，可能之前真的有做错的决定，跟主说，主，我之前可能太紧张了，但是没关系，感谢主，主你来到，来到调整我，来到重新的整合我，让我可以被调整到对的不？因为我们是跑着一个马拉松，它不是一个短暂的，它是长远的。好像打个比方，我以前看到好些的。很厉害的人跑在我的前面，我的大学朋友跑在我的前面，哇，他们很早就买房了，他们很早就买很美的车之类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或者我看到哇，有些服饰的哇就在我前面，但是呢，走着走着10年20年，哎，你看到哎，其实很多东西可能会改变的。同样的，我们这条路上它是马拉松，所以呢，就想做错决定就做错了，没关系，我们继续走，我们继续走，只要一直维持着。这个步伐的话，我们就会越走越好，越走越美。在错误的决定当中学习，学习承认错误，也学习错误，过成长出来这个错误就 OK 了。反而如果一个人一直对，反而他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是离跌倒不远了。所以我觉得没关系，这条路它是一条马拉松。所以呢，可能今天你看到一些。坏人啊，好像上帝很祝福他。我可以给你很多这样的例子哈。我就在好些年前哈，我那时候就在我看到一所教会，那这所教会呢，他们里面的整个的架构里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这种很多的黑暗在里面哦，真的很多的黑暗。那时候呢，我就看到哇，他们教会从500人又要建一个新的堂，建到1000人的堂，哇，我就觉得说主啊，怎么他们做这样坏事，你又这样祝福他们，我心有很有不甘的哈。但是呢，随着这几年下来，他的教会原本是1000多人的教会，那过后呢，因为他做了太多的坏事，过后呢，分裂一次，分裂2次，分裂3次，分裂4次，现在打回原形。对我的意思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会不甘，或者看到一些东西，我们会不满或者不爽之类等等。但是相信我啦，我们神不是瞎子，只要我们带着单纯的心、纯净的心、洁净的心来走他这条道路，他绝对不是瞎子，他都看得到，他悦纳我们的献祭。他悦纳我们的敬拜，他悦纳我们最纯真献给他的祭物，我觉得就好就好了。人继续带着纯净、单纯向神走这条道路，你绝对不会吃亏。傻人就是有傻福，傻人就是傻傻这样，傻傻这样跟着神走，到最后呢是什么呢？最划算的时候，神给你净手。哎，这个你已经跑赢了很多人的道路了，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感谢主了哈。所以这是我语重心长跟大家分享真实的感受。所以真的，我相信你跟神玩真，神一定跟你玩真的。哈利路亚！哇，抱歉今天迟了啊。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再次的送给大家，爱中不惧怕啊。所以真的跟大家讲呢，只要我们在爱里，我们就不应该有惧怕。让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拿掉我们很多很多不属神的惧怕，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加油，伙伴们！我们周六跟大家一起继续与主同行。
靠。
抓住你，你是我一生的归宿。
靠近你。
紧地抓住你，你是。